缺点五找香香，新鲜有料一锅出，听完别提多透亮。你煮挂面，香香给你握俩鸡蛋；你打麻将，香香拆听给你点炮；你玩王者，香香负责给你马人；你喝闷酒，香香给你加俩硬菜，再陪你对饮成双。没错，娱乐香饽饽就是这么贴心，就是这么带感，就是这么下饭呐。10年的欢声笑语，10年的与你相伴，梦想成为经营快乐的百年老店。古人有诗赞之曰：“娱乐香饽饽，越听越欲作。”
节目开始了，我是香香。心情好不好？心情好不好这事儿我非常非常关注啊，尤其是你的心情好不好，这跟我有绝对的关系啊。如果你心情现在听了娱乐香饽饽还没有什么缓解的话，我就觉得我这一天我失败，我是不是个人？我这一天我什么也不干，我就这点事儿，我在节目里边主持半个小时节目啊，别人听完之后心如一潭死水，我活干啥？这班还能不能上了？我每天我拿到的那个工资和奖金，我对得起他们吗？凭什么让我这么让我这么清闲，这么富有？所以我每天都要问自己啊，能不能给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哪怕一点点？你承认我就是在节目当中，你没有听了我的节目，让心情变得更糟糕，我认为就是说我可以接受。心情好啊，但是呢，很多人呢心情好与不好呢跟什么状态有关呢？我现在咋说呢，我就建议你啊，如果现在觉得自己心情不好的话，先别说话，尤其是你中午的时候啊，或者晚上时候心情不好，先别说话，先吃饭，先吃好吃的，你看看你是真生气了还是因为饿了。有的人呢不太善于观察自己，也不太善于照顾自己哈，他以为自己我这么闹心呢，我怎么心情今天我怎么心情这么不好呢，我这么消极呢，我有点抑郁了。有可能是你没睡好，有可能是你没吃饱。你如果说你的这个养精蓄锐，你睡好的情况下，第二天呢你再吃饱饱的饭，你再观察你还像不像昨天那么生气。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心情不好，你只是因为饿了而已。当然了，有的人觉得我是不是饿了，那我那啥，我就吃点东西吧，然后就开始纠结，想我吃啥呢，吃啥呢，想不明白更生气了。我最近在朋友圈里边啊，就是发了一些关于吃的问题啊，我在朋友圈写了，我现在正在烹饪呢，烹饪方面我是只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疯狂的试探。然后那天我在朋友圈，我想问一问大家，怎么能就把冬笋吃出风格，吃出水平？就这冬笋，我曾经呢，我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回春笋啊，就是不今年嘛，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买春笋呢，我就在回家做，我做那个油焖笋呢，还用点肉啊，用大量的酱油啊，用那个还有油，那油焖笋，做完之后出锅了，没多长时间，那笋上一层白霜，我这是怎么还长蹼了呢？我放嘴里边嚼一嚼啊，这口感没什么问题，怎么有点麻舌头折嘴呢？后来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做的时候说是不是我没做好啊？不对呀、啊，就是没吃明白，再也没吃过。今年的冬笋要上架了，我也想尝尝啊。我现在不是说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疯狂试探吗？我天天我给我儿子做那些什么那个焦焦炒肉啊，做他喜欢那些炖排骨啊，有啥劲呢？是不是？我们这个大江南北，我们中华美食这么丰富，多尝尝呗，多尝尝呗。这冬笋有营养啊，它也鲜呢、啊，是不？放火锅里都提鲜，为什么我做出去长白蹼呢？我就在我朋友圈里问，后来人告我了，你可以先焯时间长一点，或者说拿高压锅先焖一下子，压完了之后呢，人朋友告我了，你可以这把这个放冰箱里边冷冻着，你可以下火锅的时候吃啊，你可以做腌笃鲜呐、啊。哎呀，越整越麻烦了，但是我最近确确实实愿意尝试一些我没做过的啊，上汤豌豆苗。我用鸡汤豌豆苗，然后加上松花蛋，还有再加上就是那个火腿啊，火腿肉放在一起的。东北人一合计有点恶心，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玩意儿难怪南方人爱吃，确确实实挺爱吃。 这不家人，我儿子也喜欢吃，我老公也喜欢吃，一吃这挺鲜亮啊，这么鲜亮呢，叫他们这么一夸，我不就膨胀了吗？所以现在我有一个既定目标，就是我要把我家人所有的这个饮食的味觉体验，我要把他们带离舒适圈。别老在天天在家都乱炖的了。东北菜就这些，我们赶紧吧，把那个就全国各地的菜系在家里边能料理的，我先都料理一遍。对，吃呢，吃很重要。嗯，吃不但能够改变体质，能够给我们这个健康提供保障，同时呢，你还能改变这个心情啊。你在烹饪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在烹饪的时候，我心情已经开始好了。有人呢，在做饭的时候，他就叨我，一天天怎么就叫我做饭呢？我该谁的？我天天给谁做饭呢？做饭。这做饭时间一半都在扒蒜，像我家也是啊，我家就是喜欢吃带蒜味的。那你要炒点，比如说你炒点西芹炒虾仁，切点蒜瓣也挺好的。嗯，那个炖点茄子，茄子没有蒜的话，那就没有灵魂。所以确确实实好多好多东北菜，那做饭呢，大部分时间好像都在扒蒜。所以有些人他就做饭就烦嘛，就烦，你就太燥了，太烦了，你就感觉哈，你把做饭呢就当成了一门劳动，那就不行了。你要把它当成一种享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饭怎么做。我做饭先把喜马拉雅打开，要不然的话就打开蜻蜓 FM 阿基米德，管它是啥，选一个我最爱听的一个节目啊。你是讲古代文化也行啊，你哪怕讲讲英语呢，讲讲电影呢。有的时候我闲的，我太闲的，我就有时候我听我自己节目，有那个重播呀，我在网上听我自己节目，我给我自己挑挑毛病，我看看我哪地方还能再进步啊，我感觉感觉，嗯，我就先听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内容啊，有内容陪伴了，你这个心情啊，你就舒缓了，就愉悦了，你不感觉你在干活了，你感觉你在享受，在消磨时间。这时候呢，我在做饭的时候，我还会给自己倒小半杯红酒。你这不更加就感觉就来了吗？这不气场就来了吗？是不是？我在干啥呢？我在生活，我在干活吗？我在生活。嗯，所以耳边有听的，嘴里有喝的，然后你再扒着蒜，你再洗着你再打着这个胡萝卜皮，你一点也不难受，你可得劲儿的。生活你不能给自己找气儿受啊，你给自己找气儿受，你搁那地方那个苦大仇深的，你搁那哈个腰哈个老腰搁那地方哇哇的，你累不累啊？你心情肯定不好，你不要那样啊，不要那样，享受 relax。 就这样的啊，然后给家人的做好饭了，家人一回来，你认为家人的鼻子不好使啊？那家人一回来，你做那菜那铺面的那个香味儿，让他们感觉到就洋溢着一种幸福感。而且我有一个秘诀啊，就是你估摸你家孩子老公要进家门之前，你务必要做一件事，啥事？家里边所有灯全给他打开。现在天黑的晚呢，我儿子4:30那个从幼儿园放学往回接的时候，那再到停车场再停完车再上楼，在楼下再磨叽，那天不就擦黑了吗？擦黑了完了，冻得错脚连心的，完冷风嗖嗖的，一进屋，哎呀，满鼻那香味，再加屋里边灯火通明，阳光灿，不是阳光，阳光倒没有阳光。温暖如春呢，那你说感觉是不是幸福感，全家幸福感都叫你一个人给提上来了吗？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生活啊，就是不论给自己还是别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幸福感啊，幸福感。嗯，所以呢，给家人选择也健康的食材，然后选择好吃的料理，好吃东西，这本身就是幸福感。那给家人像给孩子做，跟给我和我老公咱俩单独开小灶，那就是不一样。孩子要吃的营养，而且口味还要清淡。你给我俩做呢，那我就是随便辣的油的我都可以往上整，那孩子不行。嗯，那给父母做呢，父母要来家的话那更不行了啊。父母来家的话，那给父母做的啥呀，你种类得多啊，因为父母呢他就感觉好像这个你菜要少的话吧，他给你留着。啊，你给他眼前就摆两个盘子给他俩盛大米饭，那俩盘他都不敢动啊，全给你留着。 我爸我妈但凡一来家的话，我就给起码桌上那个菜呀、啊、盘子带汤带碗的，起码得七八个啊。这样的话，他放心了，放心夹菜吧，放心夹，谁也饿不着，吃吧。嗯，就他们一来，我就多做，就这样的。完以至于啥呢？那天那个老人呢，我跟你讲，老人你为啥呢？你种类多，但是呢，吃的真不能多啊。我爸那天给我吓坏了啊。吃完饭，我就感觉他呀，就是压气，他就气儿好像就他就觉得自己憋得慌，也难受，然后呢脸也红了啊，坐那地方也不爱动了。我看他话也少了，越吃好像话越少。我就观察他呀，冬天的时候本来那心脑血管也容易，那是发病期嘛，所以那个老人心脑血管到冬天的时候啊，冬天时候脆弱呀。我看我爸这样式的话，我就后悔了，我说我让我爸吃的感觉那啥了，妈急了呀啊。那个，然后今天我还那什么，我还当天呢，我也不明白事儿，我观察不出来他状态，我还给他倒点酒，我还劝他喝酒了，哎，当时有点后悔，我看我爸有点蔫了，就在那个餐桌上坐着。后来我说你难受，你上那个沙发那边，你先倒一会儿啊，倒一会儿，你养一会儿，你别那个别在这坐着，还难受。嗯，我看我爸这额头汗下来了，后来我爸跟我说了，姑娘啊，赶紧的吧。你赶紧帮翻爸那个包，你把我那个包里边放钱夹那拉链里边那个药给爸拿出来，太难受了。我吓得我就赶紧去吧，就把那我把我爸那小包翻出来，前边拉链里边我一拉拉锁，就一把药，我给他拿出来，我一看上面写健胃消食片。我妈说了，你爸的身体你不知道吗？啥不好啊，就是撑的。对呀、啊、现在呢老人岁数大了，你就会发现呢，哎呀，虚惊一场挺好的啊，啥事儿也没有，只要吃撑了就好。娱乐香饽饽这里正在直播。
牛顿缺一个苹果，孩子缺一个远方，杜甫缺一段惆怅，乔峰缺一段迷惘，阿基米德缺一个撬棍，莱特兄弟缺一双翅膀，奥沙利文缺一次流浪，科比缺一次飞翔，而你渴望快乐的你刚好缺一个香香，还等什么呢？记住，娱乐香饽饽，老酒新茶都与你共饮，大成小事都说给你听。
吃饭呢，这个我不说了吗？给孩子做和给我老公俩吃小灶不一样，爸妈来了又不一样。嗯，主要是呢，我跟我老公在家呀，就是基本上吧，别说每天，每个礼拜都有那么三五天呢，有一个就是必须要执行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我把他灌醉。为什么就是我愿意在家把他灌醉呢？因为我感觉我老公啊，平时有点内敛，而且呢，平时呢，他就是慵懒呐、啊，他慵懒了，所以他大脑，我指的是慵懒，这是大脑慵懒，他不爱合计事儿，就是心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对，作为一个我敏感的一个巨蟹座呀，我在看着他跟他东倒西歪在沙发上就是仰着的时候啊，我就来气。那他慵懒的时候呢，就是在家里边他也没啥话啊，而且他这个思路跟你对接不上。他也察觉不到我这边有焦虑的气息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意思，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密度特别大的人，我活得很满呢、啊、活得特别满，就是我平时呢，我脑子里边我也是非常，我这个神经细胞我就活跃，他是属于休眠，基本上都在休眠。 你说一个休眠的一个活跃的在一起，你说是不是容易就是那啥啊？我这个活跃倒不是说我那种精力旺盛的活跃，就是我需要呢有人呢时时刻刻呢能跟我那个交流。但我老公在慵懒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啊？你跟他说话，他啥呢啊？我老公跟我唠嗑，唠呗。我说那唠啊，那你就说呗。我说为啥就每次都得我说呀？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啥呀？说点啥？那个明天晚上咱吃啥呀？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嘛，就没法唠，没法唠，我说那你今天你跟我说一说，你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没？有没有什么吓人的事儿？有没有什么搞笑的事儿？有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大喜大悲，或者说是平淡的一些小点滴？你给我讲述讲述。后来我和我老公说，我回家之前把车加油了，然后那个我买了一箱玻璃水，你要是车里边要加玻璃水的话，上我后箱拿。我说你别跟我唠了，你自己一人过吧。必须得有必要的一步，就是我把他灌醉。我老公一喝完酒之后呢，他这个思想啊，他就活跃了，思路呢也就清晰了，变得又理性又感性，就是非常的迷人，跟我有就是密度非常大的心与心的交流、切磋和碰撞。而且呢，就这种仪式感啊，就是咱家那个小那个餐桌啊，他每次我们有那个植物，我们有阵型的啊，我坐在 C 位啊，我对面是我老公，我左边是我儿子，就这样，就每天我就这么格局，我左边我能照顾着我儿子，我对面我还能看着我老公啊，然后我把他灌醉。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思路也来了，那、然后也滔滔不绝了，也有内容了，经常跟我探讨一些人生的就比较有深度的问题。其实我老公并不是一个没有深度的人，只不过平时他这个他不喜欢深浅，他是喜欢浮浅。那么只有在喝完酒之后，他这个思想会越浅越深。咱俩唠唠自己的感情生活啊，唠唠自己现在的人生。有的时候呢，现在作为父母了，唠唠孩子，然后我老公那天说，你说孩子现在啊，你看像我儿子现在又学什么体育，不用说了啊，男孩呢多接触体育，自我感知，然后自我挑战自己身体的那个突破自己现在的能力和限度吧，啊，越来越突破自己。那你说英语是不是？英语你现在教他，在家教他认字，你教他那些就是你带他看那些就是你买的什么玩意儿啊，那书里全是画啊，你带他就鉴赏。我也说不明白那玩意儿，你那书里边的那都是谁画的，来自荷兰的画家。谁呀啊，那都是那些个是不是，哎，你画册那么些，你还带他，你告诉他这里边的故事是不是，你说你培养他的艺术细菌。然后那个你俩定期的晚上你还得跟他俩一起连伴奏带和弦的大功率的，在家还得嚎两首歌。容易吗？容易吗？现在孩子，你说从小就是基于他的兴趣呀，还是他没有兴趣，他都得学。后来我就想啊，我老公说的啊，你说孩子以后真是不把这些成绩呀、文化呀，不说文化，就是成绩吧，啊，不把成绩太放在心里边去。你说现在咱还现在没上学呢，啊，没上学，现在安排项目这么多。我儿子等到一上学啊，你说这个学习成绩还能让他现在平时在他的自由就兴趣当中还能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了。那你说真的，就假如说我儿子到青春期的时候就不对优等生身份就那么，我们就不执着了啊，我们不让他当优等生，也不追求当的好学生了。那中考高考跟那好学生咱就差个几百分。这是他喝多了啊，喝多就这么唠，喝多他说话可爱了。咱就跟他们差个几百分是不是，我们读个职业技术学校，我们做做那个做饭，我们调调酒，哪怕开开拖拉机。对不对？但是我们能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受早恋呢。我们不会得抑郁症啊，是不是？而且有可能早就已经发家致富啊。你觉得呢媳妇儿？ 我说那你开玩笑当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没有当真。我觉得咱俩在这个方向呢，还是持有着相反的意见啊。我觉得好好读书，保持一种执念的意义在于啥呢？并不在于成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他起码要尝试啥呀？尝试长期投入一件事儿，干一件事儿，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待世界这个方式，你会觉得你会得到一种启发，这种启发不可磨灭，这是重要的，并不是说啊，我建议把我儿子未来青春呢都献给应试教育。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凝视痛苦，凝视焦虑，甚至凝视无意义，或迟或早他都得凝视这些。所以无论去什么学校，我都希望他未来能够真正的找到属于他的力量和自由。我老公说啥也别说了，媳妇儿，爱你比心。在不喝醉的情况下，我和我老公每天是不会有这样的对话的。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你觉得是清醒还是不清醒？是喝醉了清醒还是不喝醉清醒呢？我觉得不清醒也好，清醒一点也挺好。